这个时候误作追悔是对的，是善的，其他的二跟三呢是不应该的，就是我们恶法已经造了，你要追悔，追悔之后忏悔就放下，然后呢善法没有造的，你要起追悔的心，以后呢就积极的去行善，这句话是这样讲。那其他两种情况呢就不应该追悔，这样清楚吗？好的，那我们看下面一段。下面一段他这个自己问了假设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在短颂中只用悔这个名称，而在长行里都说悔就是误作，那到底呢悔跟误作是不是是一还是二呢？是不是相同的呢？那这个误作是因，悔是它的体性，也就是说误作是造成追悔的因，因为误作事后才会追悔。为什么追悔？就是因为做了以后才会后悔嘛，所以因为误作了嘛，所以误作是因，它的体性是悔，因此论中才会说悔就是误作，一个因一个果嘛，后面会再讲。就是说既然体就是因，那么这个体和因又有什么分别呢？那误作是因，悔这个体性是果，就是之前做了可厌恶的事情后面才会追悔嘛，这就是他们的分别。又怎么知道有这样的分别？这个回答就是说，因为一定是先做了可厌恶的事之后才会追悔的，所以就知道这两者分别的道理，一个就是因，一个就是果。那最后一段再假设一个问题，就是问追悔先前不做的所做的不善业称为误作，如果追悔的事先前不做善事也称为误作吗？是不是你善法你没有做算不算误作？是不是也是嘛，说也可以称为误作，因为先前不做善事，所以事后你才追悔说啊，我先前为什么不做这个善呢？是我厌恶先前没有做，所以也称为误作。这个就是误作呢，它包含这四种状况。那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，他就说误作呢是对已经做的或者未做的这个善业呢，和已经做的未做的恶业呢起了追悔的心，这就是他的体性。那这种追悔懊恼的心使人多不安稳，所以会障碍我们得智，这就是它的作用。那本论称为悔是假借误作的结果来说明误作是追悔的因，这个应该都清楚了。那我们说好这个悔呢，它应该跟贪嗔痴哪一个相应？照我们刚刚的分析的话，你的了解，这个悔它应该跟贪相应还是嗔还是痴？吃嘛，是不是？就是不明白什么东西该做，什么东西不该做。做，你看造善也追悔，造了恶也追悔，就是跟吃一分相应的，所以它障碍我们得智。好，这个就是悔它的内容。那我们接下来看眠，眠就是睡眠，332页。这个不定法第二个是眠，眠就是睡眠。睡眠使我们的身体不能自在，心也处在极度昏昧的状态，不能像醒的时候那样广缘外境，这就是它的体性，因此呢障碍修观，这是它的作用。好，我们说啊，这个欲界众生的三种习气呢，其中一个就是睡眠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为什么欲界众生需要睡眠？为什么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身体跑来跑去嘛，身体很累，然后心里胡思乱想，心里也很累，所以身心疲惫需要休息。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饮食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脑中缺氧。你看我们快要睡着，就是很想睡的时候，你就会一直频频的打哈欠，记得吗？打哈欠的时候嘴巴张得很大，吸做什么？就是把氧吸进去，吸进去之后你脑得到一点氧气之后就觉得精神还可以，还可以再撑。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应该有吧。那你说如果是这个缺氧的话，那 如果你能同意这件事情的话，你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入得入初禅的人就没有睡眠，为什么入初禅得禅定的时候，这个根本定得到初禅这个根本定的时候呢，我们说他这个呼吸几乎停止，记得吗？这个口鼻呼吸转成内呼吸的时候，几乎停，久久才呼一次，才吸一次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他脑里面的氧是够的。你看我们什么时候睡醒？假设你不是懒惰的人，你也没有用闹钟，你自然醒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你脑中的氧已经够了，他自然就会醒。那这个初禅的修行人呢，他久久才一次呼吸，久久才一次呼吸，这个呼吸我们说这个气啊，几乎是住，停住的，停住的那个住，气住，表示呢他这个氧气是够的，所以他不必睡眠，他不要，不用睡觉的，不用像我们这样躺着睡觉，他不需要。气也住，脉也住，这个脉几乎都停止了。所以我们说我们修禅定呢，你坐在那边坐下来，一直觉得那个气从后面齁、哦哪一关一直在那边跑，等一下上面，等一下下面，然后那个脉一直在那边转动，然后觉得啊很舒服很怎样，这个人一定没有得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气住，也没有脉住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他就是我们说的他这个禅定着在这里，一直在搞这个身体，哎呀这样做好舒服啊，怎样怎样，这个脉又走到哪里，这个气又走到哪里，这个他这一辈子的禅定就停在这里了，不会再进步。所以他障碍我们修观。好、哦、所以这个坊间啊，你看看很多的这个网络上，你上去一看，他就告诉你他可以帮你开什么啊，让你这个气怎样，脉又怎么样。好、哦、那一进去要交几万块的、哦、这个你都要有政治见来分辨，这个是不是真正的禅定。不是真正禅定，你就不可能开发真正的智慧，都是走偏去了、哦、所以我们现在学习就是要把我们的政治见先建立，以后的功夫在后面，但是呢你先把地图看好，你后面不会走错。但是如果你不是先看好地图的话，人家讲就走了、哦、现在为什么叫末法？就是真正的政治见你不要啊，人家说什么你宁愿相信那个不对的，很奇怪，只差没有把那个心肝剖出来给你看，就是这个是没办法，就这个就叫做末法，对吧？邪思如恒河沙，可是偏偏就是你要去跟邪思相应、哦、所以这边也提醒说入初禅不需要睡眠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气住脉住、哦、如果我们在修禅念的时候还有这个气脉的感觉的话，这表示你没有入这个初禅，你没有得定的、哦、好，那我们往下看。睡眠的时候呢，身体无法自在活动，心也觉得暗昧不明。这个心是什么？是指哪一个？八识心王哪一个？第六意识，是不是？我们说睡眠就是第六意识大昏沉嘛、哦、第六意识的昏沉。那只有第六意识一门向内转，一门就是单独的向内转，我们称为略。这个略就是简略的意思，就是它没有前五识的配合，你睡觉的时候眼耳鼻舌身它都是不动的，都休息了嘛，只有呢第六意识活动。而如果你做梦呢，就是第六意识的独头意识，或者说独影意识，所以它所缘的境界就是没有前五识配合，说它是比较略的，比较简略。那所以呢，睡眠是以昧略为它的体性，这时的昧、哦、它是简别呢，你不在定中，也不是清醒的时候、哦、那意识清醒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嘛、哦、就第六意识就非常的清明。那略呢，是说在醒的时候呢，它有前五识眼耳鼻舌身、哦、那配合向外门转的情况不同。外门的意思就是五根去圆那个五尘、哦、那就是说睡觉只有第六意识一个人 就是单独的一门在内转，好，这个意思，没有前五式的配合。那接下来我们看，由此可知呢，睡眠并不是没有它的体性跟作用。好，在论中谈到睡眠属无心位，好，这个无心位的意思呢，并不是表示说睡眠真的无心哦，好，不是说它真的没有心事，而是指什么？第六意识昏昧而已，好，只是指这个意思而已。而是在无心位中假立睡眠的名称，好，它是假立的，假名言假立而已。那睡眠既然以昧略为体性，那么什么叫做睡眠？他又把睡跟眠做了一个区分。那什么叫做昧略？睡的意思就是第六意识昏熟，非常的暧昧。然后眠呢，就是前五根暗明，好，前五根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，不圆五成，不发生作用。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全部前五根都休息了嘛，就是指这个意思。那昧呢，就是指第六意识不清明，哦，是暗昧的意思。那略呢，就是这个简略的意思。然后这个前面也提过了。好，那么就是看过去就可以了。再翻过来334页，他就在说明说，只要睡眠一起呢，整个身体啦，包括四肢关节都松懈下来，这时呢坐着也能睡着，齁，哦，有吧齁，哦，很多人坐着都睡着了，啊，别人怎么摇也摇不醒，几个闹钟在那边亮来亮去，别人都起来他还是不起来，这个就是形容大昏沉的状态，齁，哦，心顿时陷入昏昧当中，啊，不能够明利精神，也不能够广圆外境，这就是他的体性。那由于心事暧昧不明，因此呢障碍观慧的升起，哦，障碍我们修观，不能开发智慧，这就是它的作用。那一样的，我们看看这个眠应该跟贪嗔痴哪一个相应，跟贪还是跟嗔还是跟痴相应？眠不能修观，不能开发智慧，当然就是跟痴相应。所以我们自己也知道，如果呢你昏沉性很重的话，就是我们过去是这个痴的业比较重，哦，你要忏悔啊，要做什么，你就知道自己这个跟那个这个习气业缘在哪里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再看文中呢，以心急暗烈一门转故来解释昧略二字，暗烈是解释昧，说明心事的昏昧不明，那一门呢是解释略，哦，表示呢这个意识第六意识在醒的时候呢是配合前五识向内外门转，啊，睡觉的时候呢就是前五识休息，只有第六意识单独升起作用而已，哦，只有第六意识向内门转，哦，这一段的意思跟前面也是重复的，前面看得懂后面就看得懂。那接下来继续解释暗烈一门的含义，醒的时候呢落在定中，你的心当然是清清楚楚历历分明，没有昏昧的现象，可是呢只要一睡着，心马上就昧然不知了，哦，所以才以昧字来简别跟定中的差别，哦，这个第六意识清明还是昏昧的，啊，同样在醒的时候呢声色犬马无不奔腾，可是睡着呢，只要你这个睡眠一起呢，心就简略而不能广圆，哦，前五识，因为前五跟这个前五识都没办法起作用，所以就以略字来简别与醒的时候的差别，哦，这个应该都很容易理解。那我们看336页，那由此看来呢，这个睡眠并不是没有它的体性跟作用，而是依心而起，这个心是第六意识，哦，在论中虽然有立睡眠为无心位，刚刚讲，但这个只是假借无心位来显示睡眠，并不表示睡眠就是无心，能从有心入眠而达到无心，所以说有在无心位中假立睡眠的名称，而不是睡眠真正的无心，因睡眠一定是与心相应的缘故，好，这个心就是第六意识，它是有它的作用，只是呢陷入 昏昧的状态。好，那我们常常在经典上看到五无心位，就是无心位有五种状况。除了现在看到的睡眠以外，还有哪四个知道吗？五无心位，第一个是睡眠，第二个是闷觉，闷觉就是昏倒了啦，闷觉。第三个呢是什么？入无想定，死后生无想天，好，是第四个。还有呢，入灭尽定，这是第五个。这都是所谓的五无心位。第一个是睡眠，第二个是闷觉，第三个呢是入无想定，第四个呢是生无想天，第五个呢是入灭尽定啊，有清楚吗？好，这个以上呢是眠啊，睡眠，那它也是不定的哈、啊。我刚讲，如果你好好的让这个四大种能够好好的休息呢，那隔一天早上起来，你就是精神百倍，你又可以好好努力，看那看你是努力做什么了哈。有的是努力修行，那他就善，这个睡眠就是善。那努力造业，那当然这个就是恶，所以它是不定啊。接下来我们看循，那循是呢，我们一起讲哈。这个什么叫循？循就是寻求，视就是视察。好，这个我在记得我们在四禅八定那个地方也讲过。我现在举个例子，比方说，你听说啊，这个紫水晶可以帮助啊开发智慧，那你现在很想赶快呢，这个解脱生死、开发智慧，你就说我要去买一个紫水晶，就想去买。你去买紫水晶，你就开始调查哪边有啊，哪一个店有，在那边找。这个逛过去要去找紫水晶的店，这个寻找的过程呢，就叫做寻求。等你看到呢，这个店有你要的紫水晶，你往前去看，果然有，拿起来细细的审查，这个就是视哦。所以寻跟视，它都是思跟会的一分。那怎么讲？好、哦，就要看它的这个造。我们说思，什么叫思？作欲触受想思，记得吗？这个思就是令心造作。那看寻跟视呢，是造作的目的目标不一样。我是寻的话，我就是现在我要去找一个紫水晶，我的目标就是要找到紫水晶，所以它是思的一分。找到之后呢，我细细审查我到底要不要买，要看它的品质好不好，然后看它的价钱合不合理，是不是？这个也是思的一分。好，那还有慧的一分呢？怎么讲？慧就是什么是慧啊？欲圣解念定慧，还记得吗？五别境于尽简则，是不是？你如果没有会的话，这个寻求你怎么找？找得到吗？于尽简则，你怎么知道这一间卖紫水晶？就是要有这个会的作用，会心所的作用。知道之后呢，找到紫水晶的店，拿起来之后，你怎么分辨它是紫水晶还是黄水晶还是白水晶？还是于尽简则吗？还是会的一分，好，这个时候是视察。所以呢，寻跟视怎么分？寻就是粗的分别，视呢就是细的分别，它都是第六意识的分别。然后因为呢，你寻求的过程当中一直向外去攀援这个所缘境，所以呢你的心比较不安稳。然后这个视呢，因为你找到目标之后呢，你可以细细的审查，细细的去仔细的去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，所以它呢是比较安定的状况。好，这个视，所谓的视就是什么？停留等待的意思。这个如果我们有修法门的话就更清楚。比方说我举个例子，我们之前有提过那个不净观，还记得吗？法毛抓齿皮，假设我现在这个法，我要升起这个厌恶感的话，那我说我们可以从头发的颜色、头发的气味、头发的形状，让我们赶快把这个对头发的厌恶感赶快升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说我要找啊，是烧焦的头发的味道让我觉得赶快升起，很快就可以升起这个厌恶感了，还是那个一个礼拜没洗的那个头发粘在一起油腻腻的那个，让我比较容易升起厌恶感？你在这个寻 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寻求，就是这个寻。找到之后你说，嗯，这个头发烧焦的这个臭味让我很快的就可以引起厌恶感。好，那你就找这个，找到了。找到之后呢，你就安住在闻头发烧焦那个味道的厌恶感。安住厌恶，安住，这个时候就是四。啊，比方说你这个念佛好了，念佛法门一样啊。好，我们从修学法门来看呢，也是可以的。比方说我现在坐下来，我要念佛，我的所缘境是一句佛号，这个佛号呢念不到几分钟，诶，突然一个妄想来了，佛号不见了。那你了解，就这感就是已经知道的时候，自己的妄念升起的时候，赶快把佛号再找回来。这个时候就是寻求寻找这个佛号，再回来。回来之后，你在你的这个所缘境这个佛号当中又可以止住一段时间，这个就是四。四就是四察。哦，这个呢，所以呢寻视就可以了解说，所有我们修学的法门就是靠这个寻视。如果你把寻视用在打妄想，这个时候寻视就是恶法，它就是恶。如果你修一切的法门都能够善用这个寻视的这个作用的话，那这个寻视就是善法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得定，然后呢可以成就观慧，都必须靠这个寻视的作用。好啦，那你说我寻视心分别之后，第六识分别之后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把你分别之后的这个结果用你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。所以所有的语言文字它就是寻视的作用。哦，所以你看那些文学家或者是这个作家推敲琢磨每一个字，有时候就是一个字而已，要想好几天，推来推去。那个作诗的、作词的，古时候那些大诗人，我们也常常听过这样的人，就推敲嘛，那两个字就这样来的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用第六意识，他才会这么的伤脑筋。如果你是真正的智慧的话，就是灵光一现，他那个字就浮出来，就不用伤脑筋。好，所以寻视它是第六意识的作用，不是那个这个智慧分，它是第六意识分别比量来的。好，如果是真正的智慧，它就是无分别限量来的。好，所以能不能会不会伤你脑筋，你就看它是第六意识比量还是限量来的。所以从这边呢，我们也可以了解说，如果呢你检查我们自己的习气，好，如果寻的这个习气比较重的话，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你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观察得出来自己。比方说有些人他反应很快，然后呢眼六根面对六尘，他马上他就可以我们说眼观四方耳听八方，所有讯息他可以马上收集，然后可以马上做决定。这种就是寻这个习气比较重，根性啦，不要说习气，习气听起来就好像不太好。根性，那这个根性呢比较重，就是它善恶的那个分别会比较强烈，一下子那个讯息它收回来，它就可以判断我喜不喜欢，我要不要，这个好不好，马上就可以做分别，所以他的心是比较躁动。所以这样子的那个根性的人，他要去修止观呢，就会比较困难，比较难。那如果呢是是这个根性的人呢，他会是比较理性思考的。哦，比方说我跟他讲，诶，这个现在就流行什么什么营养品，这个营养品很好，他不会马上就接受，他一定是把他所有资料在网络上查来查去，哦，然后问这个问那个，很放心的时候他可能还要问你，诶，这个有什么副作用啊，价钱合理啊，他看，诶，你吃的怎么样，观察好久他才敢去动。不会像那个很躁动，就是哦，你这个衣服不错，你给我不同颜色，给我每一件，一次买一打或十包，他不会做这种事情。哦，就是每一个人你观察自己，他是都不一样的。他是看呢，是寻的这个根性比较强呢，还是四的根性比较强？如果是四的根性比较强的话，他来佛门上修止修观，他因为内心比较安定，本来就很安定很平稳，他就比较容易 成就。所以呢，这个重点大概就讲完了哈。那我们看看课本，还是把它看一下。这个337不定法的第三个跟第四个是寻和视，寻是寻求，心急忙的向外寻求所缘境。对所缘境来说呢，是以粗为它的体性，就是粗略的分别。那意识取境之后呢，做一种粗分别。那视呢，是视察，心匆忙的向内审查所缘境。对所缘境来说，是以细转为它的体性。意识取境之后呢，做一种细的分别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文字上你了解之后，你可以配合我刚刚的解释，好，一个就是粗的分别，一个是细的分别。好，你已经找到所缘境的过程叫做寻，找到所缘境之后，在所缘境上细细的分别叫做视。好，那这两者是以身心能不能安住的状态来区分他们的作用。好，身心能安住的就是视的作用。那身心不能安住就是寻的作用。那为什么寻不能安住？因为他在寻找所缘境的过程当中，他是不断的攀缘外境，所以他比较不安定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的身心的安定不安定完全是依于寻视的作用。好，那后面呢，这一段就在讲，他都是寻跟视都是以思跟会的一分为他的体性。如果意识在取境之后呢，不深推度的称为寻，好，就是粗略的我们称为寻，它是会的作用，语境简则，好，那深推度的我们称为视，它是这个视的作用，这两者义理上的分类差别。若是离开了思会两个心所，想要找出寻跟视两者体性上的分类差别是不可得的。那会呢，是与所观境简则为性，所以寻呢，就是对所缘境忙着分别选择，因此呢，不能做深深的推度。哦，就是因为他忙着分别选择这个所缘境，所以他心比较不能安住。那思呢，就是令心造作为性，所以视呢，是对于所缘境忙着细细的审查，因此能够深深的推度。哦，这个包括说最后呢，你找到这个水晶之后，你决定要不要买，